回书说道，岳飞哥五个要夺状元，赶奔京城而来，一路上饥餐渴饮，小心夜住，非止一日。这天来到汴梁城外，眼看离城门不太远了，哥几个带住了坐骑，放慢了脚步。岳飞回头看看那哥几个，兄长，到京城了，到这儿可不像在家，说话在意，千万别惹祸啊！牛皋说：“大哥，你怎么婆婆妈妈的？怕什么？难道城里的人都是吃人的？”兄弟，京城非比我们家乡的荒村小县，朝中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公子王孙、仗着家里的势力，在京中横冲直撞。咱们到这儿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要惹点事儿，谁来搭救？再说咱是为夺状元而来，岂可因小失大？
好了，
他们呢骑我脖子杆拉屎，这回咱也不言语了。哎，这就对了。王贵说，大哥呀，咱第一次进京，对哪儿都不熟，到哪儿住，怎么走啊？牛皋说，不要紧，有我呢，我跟我娘逃难的时候到过京城，我给你领道。其实啊，他也哪都不认得，说说唠唠进了南门。一进城里，哥几个眼睛不够使喽，只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车往，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僧道两门，回汉两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做买做卖，骑马坐轿，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补罐的，卖针的，卖馅的，卖葱的，卖蒜的，是应有尽有。牛皋乐了，哎，真热闹，哎，真比咱家乡可强太多了，别吵吵了。他们进城走不太远，就听远处有人喊，哎，行人闪开喽，别撞了王爷的马头，快躲开哟。前边一阵大乱，岳飞就瞧见远处有两个恶奴手拿着鞭子抽打行人，紧跟着后边一阵马挂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紧拽着马的缰绳，冲着牛皋喊，兄弟快往旁边躲。那哥几个也忙挤到一家买卖的房檐下站住了脚，谁来这么凶？就看打对面过来一伙人，前边是24匹对子马，马上之人个个是背弓跨箭，后边是军装整齐的兵丁，有的抬着食盒，还有抬着箱子和大筐，好像是礼品，上面有大红的封丝，离得远看不清写的什么。军兵们像众星捧月这一般，中间有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员大将。见此人年龄在个25、26岁，头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斗大的战鹰飘洒脑后，身穿大叶黄金甲，护心宝镜，大似冰盘，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外罩着黄罗袍，凤凰裙遮住马面，虎头战靴，牢闸在凳，肋下佩戴3尺龙泉剑。往里山看，面似淡金，两刀扫帚眉，一对环眼，翻鼻孔，大嘴唱，额下微微的黑胡须。在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口金背砍山刀，这是人高马大，真像金刚这一般。这个人坐在马上，眯缝着眼睛，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问，120个不好。站在周围的老百姓是议论纷纷。岳飞打听身旁的一个老头，老丈，请问这骑马之人是谁？老人瞧见岳飞，知道是外乡人，啊，这是武状元。岳飞一愣，心想，今年是十几呀、啊？怎么武状元挑出来了？莫非我路上记错了日子，已经过了8月15了？老人家， 武状元挑出来了。
干嘛挑啊？
武状元就是人家的，
看你直问，是不是也是赶考的举子啊？
啊，是。
哦，行了，你回去吧。这科呀，可没你的份儿。武状元是人家的。
岳飞看着老人不解其意，老人家，他是谁呀？
你不知道啊？哎呀，在大宋朝可赫赫有名，那是世袭的王位，云南的藩王、小梁王柴贵。我告诉你，别看他是云南王，大宋皇帝上去他三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今年也不知道为什么放福不祥，放梁王不当，要考武状元。哎，你看见没？还那些东西，这是往各位主考官家里送的礼。五科场四个主考官他全送到了，从昨天该送送到今天，四个主考官答应了把武状元给他。你们等下课再来考吧。岳飞一听心里着急，哎呀，够不够状元，下科场比试比试才行，怎么能没看见武艺如何，这状元就归他了呢？老头看明白了岳飞的意思，怎么还不服气呀？你能耐再大也不行啊，人家有钱有势，是梁王千岁，真要和他伸手打起来，你输了也是输，你赢了也是输。你要赢了他，你有欺君之罪，以小犯上，该死。他杀了你，你是白鸡白伤，杀了你白死。信我的话，千万别去。走。老人一抬头，瞧见柴贵的队伍拐弯了。哎，你看见没有？这是往元帅府送礼去，给宗泽送去了。哎，谁有钱谁做官啊？岳飞听了没言语，老头回身看看寺外没有当官的，又小声说：年轻人，听说小梁王柴贵背着朝廷招兵买马祭草屯粮，早晚要磨夺宋朝的江山，这回真要他当了元帅，兵权落在他的手，哎，大宋的江山就算完了，谁倒霉？大宋朝的皇上倒霉，咱老百姓跟他沾好光了。岳飞还想细问，老人转身走了。就在这阵，牛皋忙喊：哎，大哥走啊，找个地方住下，吃点东西啊，我这老肠子老肚子可直打架呀。好，岳飞点点头，跟哥几个凑到一起，来到一家店房的门前，止住了脚步，抬头一瞧，呵，这个店房还真不小，门帘粉刷一新，门上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变，下联配千里客来头，迎门写着江记老店。牛皋呢，本来是不认识愣虎，往这一站，把肚子一舔，冲着里边喊：哎，有活着没有啊，过出一个。岳飞说：你怎么这么说话？
怎么说话？
就这么说话。伙计听见喊声连忙出来，一看门口有个黑小子，身高丁丈，面似锅底，抱头环眼，阔口咧腮，黑色的扎金剑袖，手牵青鬃马，得胜勾鸟着环，还挂着兵刃，一看就是练武的，连忙上前行礼：哟，客爷，您住店呢？废话，不住店到这儿干什么呢？
哦，对，
您往里请吧。
哎，我说伙计，不认识我了。
伙计听这话，仔细的看看，一想，我见的人多眼杂，必是这个人在这挺熟。仔细的看看，不认识。
哎呦，客爷，恕小子眼拙，不敢认了。
您在我们店住过？
小子，既
性真不怎么地，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你忘了我五岁那年跟我娘逃难，不就住到你这儿？嗯，你想起来没有？那哥几个差点都乐喷了，五岁上的事儿上哪记去？伙计也乐了，心想这个混小子，这个憨厚劲儿、粗鲁劲儿还挺招人喜欢。
哦，对对对对对，哎呦，您这一说呀，我就想起来了，您五岁那阵大概我也就六七岁。
岳飞心想，这两位碰一块儿了。
哎，告诉你，我姓牛，叫牛皋，
这么你就叫二爷吧。
考状元来了，就住在你这儿呢。
伙计挺会说话。
哦，二爷，我把您给忘了，您这一来，状元可就是您的了。
啊，去去去去，
我不爱听这话，
谁让你这么说？
那我哪说错了？我可不够，我是给我大哥夺状元的。说完，他一举岳飞。伙计往后一看，哗，后边还好几位，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不敢小瞧。哟，几位客爷，到西跨院住吧，那块清净还干净。来来，我给您接战马。把五个人让到西跨院，伙计给打过洗脸水，沏上茶。岳飞等哥五个要了点菜，吃点饭。岳飞心里有事，闷闷不乐。唐怀就问大哥，怎么进了京城你反倒不高兴呢？难道有什么事儿？
哎，兄弟，你不知道，刚才听到老者这么一说，武状元是柴贵的，你我弟兄空有武艺在身，要白来一趟啊。
怎么回事？
岳飞就把方才的事儿说了一遍。牛皋一听气得直叫唤，
什么柴贵？他算干什么的？凭什么把状元给他？哎呀，这可气死我了。
唐怀说，等别吵吵了，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哎，不怪京外人谈论呢，圣上软弱无能，朝中奸臣挡道，悬秤卖官，果然不假。五科场那咱也别去了，干脆回家务农去吧。牛皋说，得了吧，要我说呀，杀了那些个狗当官，大哥咱们保你就得了。岳飞把脸一沉，牛皋，不许你胡说，叫别人听见你我的命就没了。再说男子汉大丈夫，身在三光之下，应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国出力报效。现在金国不断入侵我边界，伤我边民，我们中原人怎能不管呢？要杀敌保国呀。汤怀点点头，大哥说的倒对，可朝中没我们认识的官儿，没人帮着我们说话，有武艺也是白搭呀。岳飞说，从家出来呀，相州总兵刘大人给我写封信，叫我送给京城的元帅宗泽，因为他留守京城都叫他宗留守，让他帮忙给我讨个出身。我想凭武技夺状元，本无心去见宗泽，如今有柴贵的事儿，我想到宗元帅府打听打听，如果真像街上人传说那样，我们也就不去下科场了。牛皋说，大哥得了吧，你趁早别去，你刚才还说柴贵去宗泽府送礼，你看人家创门大箱小柜的往里抬东西，你空着手顶着个脑袋，谁搭理你呀？要知道你抢柴王的状元，非把你压起来不可，千万别去。汤怀说，对，我也担心，别去了。
不，我听说老元帅宗泽为人正直，我去看看好摸个底儿，如果真是官官相护，不按裁取人，大宋江山也就灭在金人之手，你我弟兄也无法挽回，我得去看看。
不行，大哥，你走了我怕你回不来，要大哥有个好歹的把小弟扔下，那我也就不活了。
牛皋热心肠，说着说着还掉两滴眼泪。岳飞呀，又好气又好乐，别说了，
没事拉倒，如果有事儿，他们有个百八十人我也不怕，我这就去。
那我也去。
不行，我怕你惹祸。大哥，到那咱不说话还不行吗？在外边等你，咱也认识认识宗元帅，有意外时也是你个帮手啊。好吧，不过你们可不能胡说呀。不能啊。岳飞点手叫过店家，江掌柜的过来了，壮士有什么事儿啊？请打听一下宗泽元帅的衙门在什么地方。
啊，这谁都知道，从咱这店出去往南走，到了十字街往东拐，走个百十来步就到了，一打听谁都知道。
好，多谢。哎，你们现在别去，宗大人还没下朝呢，等一会儿才能回来。
好吧。岳飞一想，我们头次到京城，不如早点出去转一转，另外呢想买口宝剑，自己那口剑是周同老隐士送的，因为斩蟒的时候给崩坏了。就这么哥几个来到了街上，走不远就见前边挂着幌子刀剪店。岳飞迈步进来，往屋里一瞧，哗，配刀配剑真不少，看了几口都不中意，转身刚想要走，突然里边的门帘扒着一挑，走出一个人来，壮士刘步。岳飞回头一瞧，打里边走出这个人，二十多岁，头戴晋阳巾，身穿蓝道袍，满面春风，一团的和气，文质彬彬的。
壮士，怎么看了半天一口都没相中吗？
哦，对不起掌柜的，这些个配刀配剑挂在身上好看，装饰品，像我想要用兵刃上马征杀，这个钢口就不行了。
哦，那么说是个识货的。
没领教阁下尊姓大名家乡住处。
哦，在下相州汤阴人士，姓岳名飞，字鹏举。
哦，久仰久仰，您感情是陕西老隐士周同的弟子吧？
不才，正是小弟。
哎呀，太好了，我姓周，名三威。周同生前乃是我父的好友，你既是周同的高徒，我拿口好剑你看看。
哎呀，谢谢。
说吧。周三威进屋里取出一把宝剑递给了岳飞，岳飞将此剑接在手里仔细的观瞧，哟，绿纱鱼皮件，上镶着宝珠，金石件，金铜口，杏黄灯笼段，一摁崩簧，咯嘣，擦擦啦啦啦，亮出宝剑，这是龙吟虎啸，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寒气逼人。此剑三尺长，闪闪放寒光，双刃薄如纸，剑锋是纯钢，龙泉落在英雄手，横扫千军斩豺狼。岳飞看罢宝剑，活入匣内，双手送回。周先生，请收下吧。
啊，
岳兄，你既然看了，为何不要啊？难道还不中意吗？
不不不不，周先生，此乃府上之宝，价值连城。哎呀，我可不敢收啊。
哦，岳兄，实不相瞒，此剑确实是我周家世代相传之物，先辈是唐朝周德威，世代皆是武将，今学生以器武习文，此剑在我手并无大用，我曾祖父临终时嘱咐子孙，若后人有识得此剑出处者，可将剑奉之，分文不取。岳兄是周同的高徒，必然认得此剑吧？
岳飞乐，我说说可不一定对。
此剑处在春秋战国，乃是韩国七里山欧阳野善所造。当初楚国大将伍子胥曾用过此剑，
后来传到唐朝学人贵手，到我朝就不知落到谁家，此剑名叫湛卢宝剑。不知道对不对呀？周丹薇听罢哈哈大笑，啊呀呀呀，此剑埋没了三代，今日方遇其主，请岳兄收下吧，他日定能成为国家栋梁，也不服我先祖遗言。哎呀，不不不，这是您传家之宝，我怎敢收呢？哎，此乃祖命，快收下吧。既然如此，周兄受我岳飞一拜。岳飞把剑收起来，佩在腰间，谢过周三威，兄弟几人处理了这朵刀剑殿，奔宗泽府。牛皋说：嘿，大哥呀，人走石器马走镖，您真合适啊，到这弄口宝剑。哎呀，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怕我难以禽兽啊。嗨，给你正合适。说着来到宗泽的府门前，兄长在这等着，我到台阶问问宗大人升堂没，你们千万不可高声，听着没有？
好，我们告诉你啊，找得不好你喊我们一声，我们进去把你好救出来。
岳飞望眼前一看，风流手的衙门好威风啊，只见里外无数杆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啦直响，辕门外上下马直拴马的装爵，门前有衙役军校旗牌，还有不少前来办事的差人和官员在门前等候。他刚想上前问一问大人升堂了，就听着里边三帮升堂鼓响，喊堂军再喊堂威，留守大人升堂喽！嘟嘟嘟，嘟有棋牌官站在门前高喊：哎，各府各城各县的大人听着，有文书速速的呈缴批阅呀。话未落，就看外边等着这些官员们往前递手本，紧忙活着，这个公事办得不得理儿了。岳飞一看，我该进去了，不过心里也没底儿啊，我就带着刘大人这封书信，宗元帅能不能见我呢？不管怎么地，我也见一见。想到这儿，他来到了辕门。诸位将军，辛苦辛苦了。
哦，您哪儿的？
我乃汤阴县的武生，姓岳，名飞，字鹏举，要拜见宗留守。这有觐见书信一封。
哦，这个棋牌官接过来看过信，又上下打量打量岳鹏举，你就是岳飞啊？
正是。
啊，我们老爷正等着你呢，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报一声。
好好好，棋牌转身进去了。岳飞心想，大人正等着我呢，难道宗大人知道我来？他不认识我呀。其实岳飞不知道，相州的刘大人早就派人给宗泽送信了，在信里头给岳飞捧的挺高啊。那上面写，在我管辖之地有个岳鹏举，人间少有，盖世无双，文武全才，堪称国家栋梁，望宗留守提拔。其实刘大人和岳飞有什么交情呢？这就是忠臣爱良将，英雄爱好汉，爱惜岳飞。这封信交给了宗泽之后，宗泽呢可就心里画魂了，这个岳飞是真有实学呢，还是个大财主花钱买通了刘大人，叫他给我写了封信给岳飞弄个官做呢？拿现在话说就是走后门，所以也盼岳飞来弄个明白。 因为北国连年的战争，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也盼望能出来一位好汉治国安邦。事先告诉手下的棋牌官和把门的，若有岳飞求见，不要难为他，叫他进来。今天棋牌官到大堂上单腿点地，
禀元帅，
相州的举子岳飞求见。
哦，
叫他进来。棋牌官出去，哎，岳飞，元帅有话叫你进去，不过一个小心点。
是。
棋牌官头前带道，岳飞在后边跟随，一直来到堂口上，往里边一瞧，
哎呦，
这座大堂十分的威严，不亚入阎罗宝殿。战堂将军无数，两厢站立，一个个挂刀佩剑，十分的威风。正当中放在帅案，帅案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将军，只见他头戴三叉帅子盔，高挑狮躯的簪缨，身穿软甲，外罩素罗袍，下身被桌子挡着看不见，面似银盆，额甲花白胡须，那么大的年龄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令人一见不由得肃然起敬。岳飞急忙跪倒磕头，元帅在下，汤阴县举子岳飞给大人问安。宗泽掌身躯往下观瞧，你可是岳鹏举吗？
正是。
抬起头来，他冲撞元帅，本帅不怪，谢大人。往上一扬脸，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宗泽手捻虚髯，仔细的观瞧呀，好个五官相貌啊！见岳飞要是站起身来，能有八尺开外，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头戴月不断的扎巾，鬓边戴碗口大的美容球，身穿月白缎的剑袖，上绣竹菊蓝莓，腰扎一八十宽的丝缎大带，绑了个虎铁扣，下边大红中衣，穿了一双厚底乌靴，肋下配剑。往脸上看，面似美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似海口，两耳有轮，真是齿白唇红。谁见过潘安？哪个是宋玉？不亚如常山赵子龙。好啊，不愧刘大人宝举啊，但是光凭模样不行啊。岳鹏举，你几时进京？今日刚到，这有刘大人的书信一封。说完将书信呈上去，有中军官接过来递给宗泽。宗泽把信打开了，仔细一看，脸儿刷就变了，啪的一拍桌案，都胆大的岳飞，我来问你，刘世光写给本帅的这封书信，你是花多少钱买的？要从实招来，若有半句虚言，来呀，看刑具伺候。杀！呼啦一下子，战场军就把岳飞给围上了。那门开着，牛皋在外边看得真真的。我的天哪，兄弟，我大哥要吃亏，走。